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真的感谢主的恩典呢、有机会这一次在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里和你分享耶利米书。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进入耶利米书第21章的学习了，所以请你把圣经准备好，翻开耶利米书21章。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耶利米先知呢，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从他和神的对话，相信你我都可以感受到他作为神的仆人和作为犹太人，既要与同胞认同，又要代表神向同胞传达审判将要临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这种情感的交错当中的矛盾、挣扎、痛苦，他坦诚的祷告也叫我们吃惊。同样，透过耶利米书呢，透过他的经历，也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接纳我们情绪的神，而神自己也是带着痛苦和创伤来宣告他对他子民的管教和惩罚。上回呢，我们已经看过他心灵的一个独白啊，现在呢，我们要听听他宣告民族的一个厄运。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21章一直到25章的38节。比较特别的是，这里耶利米啊，不光是宣告了犹大的命运，这里也讲到别国的一个定局。因为耶利米蒙召呢，也是要做列国的先知，记得吗？在第一章第五节，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也是做列国的先知，所以同样在耶利米的信息当中呢，他也要宣告神对列国的统治和全能。好，我们看经文21章1节到25章38节，可以分作三大段落。第一大段落呢，在21章的1节到23章的8节，这是针对犹大诸皇室的一个预言。第二大段落呢，是在23章的9到40节，是攻击假先知的虚伪。第三段落呢，是24章1节到25章38节，这里呢是宣告了神对犹大和列国的审判。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21章1节到23章8节。那么这里呢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21章1节到22章30节，这是针对了犹大诸王的预言。第二部分呢是23章的1到8节，谈到的复兴和理想的掌权者当有的模样。好，那么耶利米侍奉的期间呢，经历了五位犹大君王的统治，除了约西亚以外， 其他几位君王耶利米呢都曾经分别发表言论批评责备过。在第21-22章呢就收集了当中部分的信息，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也会发现呢，似乎耶利米书呢并不是按着非常严谨的历史次序来编写的。好，首先21-10节是记述了耶利米如何回应西底家的请求。尼布甲尼撒在主前588年围困耶路撒冷，一年半以后呢，西底家派了两个代表去见耶利米。那你可以参照38章1节、20章1节。那这里不是这里所说的巴师户尔，也不是先知西番雅，都不是这两个代表。同样，西底家派这个代表去见耶利米啊，要他求问耶和华会不会恩待犹大，使尼布甲尼撒撤兵呢？耶和华的回答是坚决的，不。换句话说，是神要亲自攻击犹大，要把战后生还的人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百姓如果不肯接受神的审判，顺服地被加勒底人掳去，就会丧命。在21章11节到22章9节这两段经文当中呢，先知已经用了犹大王的家、做大卫宝座的和施行公平这样的这些字句呢，来引出对犹大王的指责。21章12节的恐怕和22章5节的若，并不是说西底家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毁灭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另外22章3节当中提到的神要犹大王室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个地方也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这些种种呢，都已经暗示出当时的社会到处都有强暴，犹大王室做不到公平公义，借此说明审判的原因，终于招来22章6节这儿所记的神的审判。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在22章特别提到三位要受审判的犹大王，分别是又名约哈斯的沙龙、约雅敬和哥尼雅，也就是约雅金，他们都是在西底家之前做王的。那么西底家呢，应当从他们的经历当中得着教训了。耶利米把三个信息集中在一起来讲论，也许是为了引起西底家的注意。第一个给西底家作为间接的人物是约哈斯，他被掳死在埃及，在22章10到12节。对他死后留下一句话，很是悲哀。圣经这样描写，他必不得再见这地，就是指犹大。第二个给西底家作为间接的人物呢，是接续沙龙作王的约雅敬，他也曾经受过耶利米激烈的指责。约雅敬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美丽的宫殿，以不公平的方法欺压百姓，强迫他们为他白白效力。他以为自己有了宏伟的宫殿，就能够耀武扬威，大显名声啊。他父亲约西亚留下让人可羡慕的名声，就是行公义，施恩给困苦穷乏的人。可是到了他呢，约雅敬只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欺压强暴。22章15节到17节。所以这样一个鲜明的对比，他的结局就是死后得不到好的殓葬。所以圣经说他被埋好像驴一样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借此反映出他当政的一个劣迹败坏。 同样，第三个给西底家作为间接的人物是哥尼亚，也就是约雅金。在讲到他受的审判之前，耶利米先呼吁犹大的百姓为他们的众王被掳要哀哭，他们要从利巴嫩的顶峰向北，从巴山向东北，从亚巴林向东南，因为他们是何等可怜呢、啊？在西底家之前做王的约雅金曾经受到警告说他和他的生母将要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圣经说在那儿的算为无子而死，是指的他后裔中再无一人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好，二十三章一到八节接着就谈到了复兴和理想的掌权者当有的一个模样。在二十三章一到四节，耶利米指出啊，不好的牧人将被神的牧人取代。耶利米明白犹大的领袖应该为犹大的困境要来负责任，所以先知称他们为牧人。在圣经中和古代近东常常用这个名称呢来代表领袖。那么你可以参照二十五章的三十四到三十八节，还有以西结书三十四章。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也曾经讲过好牧人的比喻，所以犹大人所作所为啊和牧人的本分相反，因他们没有忠心的牧养羊群，所以神要惩罚他们，神也要领导分散的羊重回此地，叫羊呢可以生养众多，神将亲自在他们中间设立牧人牧养他们，保护他们脱离危险。在二十三章的五到八节，我们看见神将兴起一个理想的王，耶和华宣告说日子将到，他要在大卫家中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这个苗裔本来的意思是生长萌芽，这个词在古代近东表示王位有合法的继承人。这个理想的王行事有智慧有公义，他在位的时候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本来呢，西底家这个名字就有耶和华是公义的意思，但是很可惜西底家根本名不符实。这段经文呢，实在也是预言弥赛亚的来临，将来耶和华必带领以色列人返回故土，像起初带他们脱离埃及一样，神的百姓将纪念从世界各国中被神领出来的光荣啊。弟兄姐妹，不知道当你看二十一到二十三章的经文，你会不会看出好的君王有什么特质呢？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对百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神赐下权力给人，他对这些掌权者同样也是有要求的。当人不能够好好管理神交付他的，却滥用权力，那么至终会招来神的审判。同样，另一方面呢，我们看见世上君王和和平之君弥赛亚的分别。基督从大卫的后裔中出来，他要做王到永远，只有他做王的时候，地上才有真正的公平公义。我们也必因他的名称为义，因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叫我们成为圣洁。他又是好牧人，为我们舍命。有这样一位牧者，我们不再会有惧怕惊惶。只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愿意听这位牧者的声音呢？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说，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之后在二十三章九到四十节是针对假先知的信息了。犹大人非常的糊涂，他们认为耶利米是假先知， 而那些经常向他们保证凡事亨通的先知才是真先知，事实上他们只是喜欢听顺耳的话。那么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后呢，这件事儿已经表明耶利米是一位真先知，而他也说明自己一定和假先知为敌。在23:30呢，神对先知们的指责是非常重的，但是很公平。神在北国撒玛利亚的先知中看见愚妄，也在南国耶路撒冷的先知中看见可憎恶的，在23:9-15经文的描写。换句话说，这些人呢，他们的生活腐败，犯奸淫，说谎言，以虚谎教导人，鼓励百姓继续行恶，不肯在神的会中留心听他的话。神没有给他们信息，他们却自称从隐秘世界得着异梦。这些经文你可以参照23:16-32这样的描述。换句话说，他们自以为所行的恶行可以向神隐瞒，也就代表他们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不肯承认神是充满天地、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第二，他们不肯分辨神的话和人的梦。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所以假先知的痴人说梦啊，和神的话分别很大。神的话呢，好像能养生的麦子，又像火和打碎磐石的大锤。但假先知的话虽然能够暂时讨人喜欢，但最终不过好像是糠秕一样。所以你可以参照23:28、23:33-40。那么在这段经文中啊，先知继续的指责假先知的虚谎错谬。这段经文中有一个要词，就是末世。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原文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坐在说话当中提起来的意思，另一个作用是肩膀是抬起来的重担。所以当百姓问耶和华有什么末世呢，耶和华的回答就是，你就是重担，我要撇弃你们。神的百姓的确需要末世，但当神曾经给他们律法教诲，只是他们不肯听从，不遵守，拜假神，听谎言，那么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悖逆的人，弟兄姐妹，你们想想，他们还能够指望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呢？同样，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又如何呢？我们有神说的话，我们有圣经啊，提摩太后书3:16-17就已经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都会背这节经文，是不是？可是我们听从圣经吗？我们遵从从其中的教导吗？还是我们虽然有圣经却不看，反而去敬拜虚谎的偶像，追求这些好听的谎言呢？又因为不熟神的话，就轻易的被这个时代的假教师蒙蔽吗？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我们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在24:1-10就记述了耶利米看见了两筐无花果的异象。神用这两筐无花果作为一个比喻，把被掳的和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呢，做了一个对比。 这个异象的历史背景是主前597年，犹大第一次被掳，当时的犹大王约雅金，也就是耶哥尼亚，你可以看列王记下24:10那里提到过，当时的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24:3中，好的极好，就是那群被掳的人，他们承认这是神的审判，而他们悔改，一心归向神，等候他的拯救。所以在耶利米书24:5-6，这里啊，神也应许说，我必看顾，使他们得好处。这句话神重复了2次，表明主是何等爱他们。而神说要领他们归回这地，以后也应验了。事实上，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回归的历史，在以色列人被掳70年以后，波斯王古列下令他们可以归回圣地。所以在24:7这里说，我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他们要一心归向我。那圣经告诉我们，旧约的历史上也告诉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再没有像从前那样犯拜偶像的罪。但是呢，在24章，我们看24:3当中的经文呢，提到了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就是那般留下在耶路撒冷并逃往埃及的人，他们仍然梦想着灾祸不会临到。西底家王和百姓不肯走那唯一蒙拯救的路，就是真正悔改归向神，反而不信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逼害耶利米，结果呢，就应验了第24:9-10的预言，以致灭亡消灭。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偏行己路，不肯顺服神的旨意，神只好用各样的痛苦责打我们回头。所以我们要求神呢，叫我们在受管教的时候悔改归向神，不要硬心到底以致灭亡。在耶利米书25章的事件呢，其实是早于第24章，所以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呢，这卷书的信息不一定是依照历史的次序编排的。这25:38里提到的是神对他的百姓并且对列国的一个震怒，25:1-11是神对悖逆百姓的责备，这一段没有提及先知、祭司、首领和君王，而是单独直接对犹大众民讲的话。这些预言临到耶利米是在他做先知23年的时候，是约雅敬在位第4年，也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登基之年。加基米施之战就是在主前的605年刚刚结束，尼布甲尼撒打败了埃及的尼哥二世，粉碎了埃及在亚细亚一带的势力。那么关于这个历史，你可以参照历代志下35:20，还有耶利米书46:2。神指责百姓，他多年来借着先知向百姓说话，当然其中的先知包括了耶利米，事实上他讲信息已经有23年了。神比百姓自己更逼切的想要他们得救。25:4说，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但是他们不听，因此被尼布甲尼撒掳去了。耶利米书这里第一次提到被掳的一个期限，由主前605年宣告这个预言算起，以色列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之后在25:12-14是神对巴比伦的一个审判，70年满了之后，耶和华必刑罚尼布甲尼撒和巴比伦，是因他们的罪孽。 显明啊，他使用巴比伦征服犹大，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异行，而是因为神有他至高的旨意。巴比伦并不是唯一要受罚的外邦国家。那么这是在25章15到38节提到的。25章31节说神要与列国相争，25章的15到38节呀、啊，这24节的经文中有一件事是值得注意的，就是神没有指明列国所犯的是什么罪，只是宣告了他们的刑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25章29节那儿的一句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竟免刑罚吗？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啊、列国的罪和犹大百姓的罪是一样的，这个罪是什么？就是拜偶像。先知耶利米要列国喝神愤怒的杯，他做先知的职分也包括了对外邦列国的话。在25章18到26节详细列出各国的名字，下文又再三强调说至高神是统管万国的。在25章30节所说，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大暴风从地极刮起，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审判由附近列国拓展到世界各国。换句话说，这个意味着不单是全地，就是在各个时代人都要承认神至高的主权。到世界末了的神的大日来的时候，全世界的王都要聚集在哈米吉多顿接受审判。这段所论到神对列国的审判，在46到51章将会有更详细的讲论。弟兄姐妹，今天世界上还有不少的国家也不认识神，有拜具体假神偶像的，也有拜虚浮金钱名利地位的，或是各类知识学问的。2000多年前先知论到神最后审判的话，今天还是有它的效力的。但是神是公平的，他会给人时间回转。神刑罚临到以先，他总是让人有足够的时间悔改。我们若是不能够及时回头，我们就要承受更大的苦果。但是感谢主，至于我们一些已经信靠主的人，我们也要积极关心拆传宣教的施工，好叫列国因为认识敬畏神而能够免掉灾祸。好，我们今天真道分解的信息就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